但以理书编号151，
圣殿的象征意义，揭示神与人之间连结的奥秘。
两根木杖联合成为一座圣殿，46是圣殿的象征，而北国贝鲁与南国贝鲁之间相隔46年。到了1798年的末时，圣所与军旅被践踏之事告成，正是46年把两根木杖连为一体，成为圣殿。从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6777年，圣殿被拆毁并遭践踏。1798年践踏结束，到1844年，一座圣殿已经被建立起来。在那里，他们本要成为一个民族，归一个王统治，并永远止息犯罪。那原是计划，但1863年的悖逆把这计划推迟到了2001年。
保罗将教会界定为身体，将基督界定为元首，并且以身体作为肉体的象征。对保罗而言，肉体和身体是可以互换的术语。
因为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但若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罗马书8:13。
人的殿的设计是基于神的殿的设计，身体也就是教会，在个人的殿中相当于肉身。在个人的殿中，心智是头，身体就是肉身。
因为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就是他的肉，他的骨。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5:30-32。
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标志着完成上帝奥秘之功的开端之时，约翰所要丈量的圣殿乃是上帝的圣殿，但人所造的圣殿是按着上帝圣殿的形象所造的，二者是可以互换的象征。摩西在山上46日蒙指示他在建立地上会幕时当采用的样式，此样式乃取自天上的圣殿。
基督是天上的圣殿，显现在肉身中，他代表人的圣殿的样式，因为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的圣殿的样式以46条染色体来表示。
这些殿在预言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约翰被吩咐去量的殿只有两间组成，没有外院。第一间代表人性的殿，教会、心腹、国家、身体，也就是肉体；第二间代表神性的殿，新郎、君王、头及心思，那在末后的日子为144,000人所成就的永约之应许，已借着以西结书37章的两根木杖得到说明，也借着约翰的殿由两间组成得到说明，又借着保罗对基督在信徒里面荣耀的盼望这一奥秘的具体界定得到说明。
给那144,000人施行盖印的工作，就是将神性与人性永久联合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第七号吹响之时成就。这种联合在圣经中以多种方式层层铺陈地被表明。称义与成圣是对此项工作的神学术语。称义是基督作为我们替代者所成就的工作，成圣之功则是基督作为我们榜样所施行的工作。称义表明我们得天国之名分，成圣表明我们得以适于天国。这两项工作皆因圣灵的同在而临到信徒。此功亦被表述为将神的律法写在那些被接纳进入永约之人的心与意念之中。
心智象征圣殿中的内室，也就是头脑所居之处。心智被称为较高的本性，相对的，肉身是较低的本性。心智以我们的思想为代表，肉身以我们的情感为代表。
许多人经历着不必要的忧愁，他们把心思从耶稣身上移开，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把小困难夸大，说泄气的话。他们因对上帝的护理无谓的发怨言而犯下大罪。我们的一切所有和一切琐事都亏欠上帝，他赐给我们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与他自己所拥有的相似。我们应当殷勤努力发展这些能力，不是为取悦并高举自己，而是为荣耀他。
我们不可容让心思意念被动摇，以致背离对上帝的忠诚。借着基督，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喜乐，也当养成自制的习惯，连思想都必须顺服上帝的旨意，感情则要受理性与信仰的约束。我们的想象力并不是赐给我们用来肆意妄为、随心所欲的，而不做任何约束与操练的努力。思想若错，感情也会错。思想与感情合在一起，
便构成道德品格。当我们认定身为基督徒并不需要克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时，我们就落在恶天使的影响之下，招致他们的凌在与辖制。若我们顺从一时的感觉，让思想沿着猜疑、怀疑与埋怨的轨道运行，我们就会不快乐，我们的人生也将被证明是失败的。评论与先驱，1885年4月21日。
思想与情感结合，共同构成道德品格。我们的品格由较低与较高两种本性构成，心智是较高的本性。若心智之思想得以成圣，我们的情感也将成圣，因为在构成人性的两种本性之中，心智是较高且具统御性的本性，被设定为我们存有之一部分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基督所拥有的，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并且我们当殷勤努力以培养那些能力。
属于人类高等本性及心灵的能力有判断力、记忆力、良心，尤其是意志。
许多人在问，我该如何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你渴望把自己交给他，但你在道德力量上软弱，被疑惑捆绑，又受罪恶生活的习惯所控制。你的诺言和决心像沙做的绳索，靠不住。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冲动和情感。意识到自己毁约失信，削弱了你对自身真诚的信心，使你觉得上帝不能接纳你。然而你不必绝望，你需要明白的是意志的真正力量，它是人性中主宰性的力量，是决断与选择的能力。一切都取决于意志的正确运用。上帝已把选择的能力赐给了人，运用它在于他们自己。你不能改变自己的心，也不能单靠自己把心的爱献给上帝，但你可以选择侍奉他。你可以把你的意志交给他，这样他就会在你里面运行，使你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这样你整个人就会归在基督之灵的掌管之下，你的情感将以他为中心，你的思想将与他相一致。
对良善与圣洁的渴望就其本身而言是对的，但如果你止步于此，这些渴望将毫无益处。许多人在盼望并渴望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仍将灭亡，他们没有走到把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地步，他们现在并不选择成为基督徒。
通过正确的运用意志，你的生命就可以发生彻底的改变。把你的意志交托给基督，你便与那超乎一切执政者与掌权者之上的大能联合，你将从上头得着力量，使你坚定不移。如此，借着不断地向上帝降服，你就能活出新的生命，就是信心的生活。走向基督，第47-48页。
意志之力乃人性中的统御之权，而这位统御者所住之处乃在人的圣殿的一间殿室，该殿室与那超乎一切执政者与掌权者之上的大能相联合。在人的圣殿中，神性与人性相联合之处乃是灵魂的要塞。人人皆有一座要塞，此要塞或为基督所据守，或为基督之大仇敌所据守。
当基督占据灵魂的堡垒时，人就与他合二为一。与基督合一的人若保持着合一，在心中尊他为王，并遵行他的命令，便可免受那恶者的网罗。与基督相连，他便将基督的诸般恩典归集于己，并把力量、效能与全能奉献给主，用以赢得灵魂归向他。借着与救主同工，他就成为上帝施行作为的器皿。于是当撒旦前来图谋占据灵魂时，便发现基督已使这人比那披挂全副武装的壮士更为强大。 Review and Herald 1899年12月12日。
灵魂的堡垒乃是人的心与意念，新约所包含的应许为信徒指明三项首要的应许，他被应许得享一片可居之地，正如伊甸园之于亚当与夏娃，而伊甸园又预表他与古代以色列所立之约中的应许之地，而那应许之地又预表属灵的以色列之属灵的荣美之地。此三者皆律上加律、力上加力的共同为那新地的应许做见证。这新地乃赐给那些如同他那样得胜的人。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他们被分散离开伊甸园，历经7个时期，并且在7000年之后，地球被更新，伊甸园得以恢复。古代以色列被分散的7个时期是由亚当和夏娃被分散所预表的。
圣约应许一片可居之地，而这应许正是伊甸复原的应许。对圣所与军旅的践踏，象征着自亚当之罪开始在人类家族中不断升级的罪恶。
这圣约的另外两项应许是忠信者将得着新的身体与新的心智，就是基督的心思意念。身体乃是肉体，属较低的本性，并且就着与基督的关系说，它就是教会。心智乃较高的本性，正是怀艾伦姐妹所称的灵魂的堡垒。保罗清楚教导，当我们接受福音的要求而称义之时，便领受基督的心思意念。他也教导，直到基督再来之时，我们才会得着新的荣耀的身体。
看哪，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去，乃是都要被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在末次号筒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被改变。因为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既然这必朽坏的穿上了不朽坏，这必死的穿上了不死，那时经上所记的话就要应验，死亡被得胜吞灭了。死啊，你的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死的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哥林多前书15:51-56。
有一种教义，约翰说，凡相信这种谬误教导的人都是敌基督，主张基督从未娶过一个会受罪之后果所辖制的身体，而这种罪的后果自亚当犯罪以来便开始影响人类。
凡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灵，都不是出于神，这就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1:4-3。
教导圣母污染原罪的巴比伦之酒敌基督声称玛利亚被造为完全，正如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前那样，为使耶稣的降生建立在神性圣灵的承运之上，并与完全的人性玛利亚相结合。圣母污染原罪的这谬误教义并不是在讨论耶稣何时在玛利亚腹中受孕，而是讨论玛利亚自身如何受孕，也就是她在受孕时便拥有如同亚当和夏娃犯罪前的完美。主张基督再来救赎人类时所取的肉身是无罪的且不含遗传影响的肉身，是一种敌基督的教导。
因为有许多迷惑者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人就是迷惑者，也是敌基督的。约翰2:17。
启示明确指出，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有了荣耀的身体，他的复活预表了在主再来时义人的复活，并且也正是在那时，我们将领受上帝之约所应许的新身体。
时候到了，基督要升到他父的宝座上，作为一位神圣的得胜者，他正要带着胜利的战果回到天庭。临死之前，他曾向他的父宣告，你所交给我做的工，我已经做成了。约翰福音17:4。复活之后，他又在地上停留了一段时日，使他的门徒得以熟悉他那复活并得荣耀的身体。如今他已预备好要告别，他已经证实了他是活着的救主这一事实，他的门徒不必再把他与坟墓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把他看作在天上宇宙面前已得荣耀的那一位。历代愿望8:29。
关于有一片可居之地的盟约应许将在地球更新，伊甸园恢复，且第一亚当的人类被分散的7000年时期告终之时得以应验。关于新而荣耀身体的盟约应许将在第二次降临时转眼之间被赐下。
伯利恒的故事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主题，其中隐藏着神智慧与知识丰富的深奥。罗马书11:33，我们惊叹救主的牺牲，他以天上的宝座换成马槽，又以与敬拜他的天使为伴换成畜栏中的牲畜，人类的骄傲与自视在他面前受到责备。然而，这不过是他奇妙降卑的开始。即便在亚当仍在伊甸纯真无罪之时，神子取了人的本性，也几乎是无限的降卑。但耶稣接受人性的时候，人类已被4000年的罪孽所削弱，像亚当的一切子孙一样，他接受了遗传大法则运行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如何，从他在世祖先的历史中便可见一斑。
他带着这样的遗传而来，与我们分担忧伤与试探，并为我们树立无罪生活的榜样，历代的渴望。48。
当一个人满足福音的要求时，他便当下就得着一个新的心思意念，就是基督的心思。但身体，或者照保罗的说法称为肉体，要在第二次降临时才被改变。由情感构成的较低本性并不会在归信时被除去，这些情感作为道德品格的一部分会一直保留到第二次降临。这些情感代表着与内分泌系统相关联的情绪系统，它们也代表着与神经系统相关联的诸感官。人在较低本性中凡被视为情感的各种要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从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倾向，另一类是我们凭自己的选择后天培养出来的倾向。
有些遗传倾向只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而有些遗传倾向则会驱使人作恶。后天培养的情感类型是由我们自己的选择所确立的，而遗传倾向则由伟大的遗传法则传递下来。
耶稣在人类因4000年的罪而衰弱之后取了人性，像亚当的一切子孙一样，他接受了遗传的大法则运行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为何已由他地上祖先的历史加以显明。他带着这样的遗传而来，为要与我们同分忧患与试探，并为我们树立无罪生活的榜样。带着遗传的大法则运行4000年的结果，耶稣始终借着他意志的运用使那些倾向受制，他从未一次助长任何罪恶的情感。
倘若耶稣娶了像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那样的人身，而没有承担因人类4000多年的堕落所致的衰弱之后果，那么他就不会为每一位神的儿女树立一个如何得胜的榜样。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许多人认为基督与撒旦之间的这场冲突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无特别关系，因此他们对此也兴趣不大。可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领域里，这场征战都在重演。没有人能从邪恶的阵营转向侍奉上帝而不遭遇撒旦的攻击。基督所抵挡的诱惑正是我们觉得最难抗拒的那些，并且因为他的品格远胜于我们，这些诱惑向他施压的程度也大得多。肩负着世人罪恶的可怕重担，基督在食欲、对世界的爱以及那种导致冒昧的爱炫耀之心上都经受住了试炼。这些正是曾使亚当和夏娃失败的试探，如今也往往轻易使我们败下阵来。撒旦把亚当的罪当作证据，指称上帝的律法不公正且无法遵行。基督在我们的人性中要挽回亚当的失败，然而当亚当遭那试探者攻击时，他身上并没有罪的任何影响，他以完全之人的力量站立，身心都具有充沛的活力。他被伊甸的荣美所环绕，并且每日与天上的生灵相交。耶稣进入旷野与撒旦对抗时，情况却并非如此。4000年来，人类在体力、智力和德性上不断衰退，而基督承担了堕落人性的软弱，唯有如此，他才能把人从堕落的最深处拯救出来。
许多人声称基督不可能被试探所胜，那么他就不可能被置于亚当的位置上，他也不可能获得亚当未能获得的胜利。若是我们在任何意义上所遭遇的征战比基督所遭遇的更为艰难，那么他就不能援助我们。然而我们的救主取了人性，带着他一切的弱点，他取了人的本性，具有屈从试探的可能。我们所要承受的没有一种是他未曾承受过的。
对于基督，正如对伊甸园中那圣洁夫妇一般，食欲乃是第一个重大试探的根基。败亡开始于何处，救赎之功也必须由何处开始。亚当因纵容食欲而堕落，照样基督必须借着克制食欲而得胜。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出于神口中的一切话。
自亚当至基督之时，自我放纵使食欲与情欲的势力日益壮大，几乎到了不受限制的支配人的地步。因此人类变得堕落而病态，凭自己根本不可能胜过他们。为人类的缘故，基督借着忍受最严峻的试炼而得胜， 为我们的缘故，他运用了胜过饥饿甚至死亡的自制力。而在这第一次的胜利中，也牵涉到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关乎我们与黑暗权势的一切征战。历代愿望第117页。